那我们接下来的周二晚间的讲道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圣经概论的系列。我们会从新约来开始，因为信仰的扎根，信仰的生命的建造，甚至包括我们教会的服事、事工的开展，个人生命的成长，虽然我们说有许多的功课需要去学习，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最根基性的，就是需要扎根圣经真理。是的，扎根圣经真理是我们一切成长、成熟、建造的前提。不仅仅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真理，各位，明白圣经真理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挑战了，对不对？但是呢，我想借着圣经概论的宣讲呢，我想这个系列呢达到两个目的，我们有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是我们共同来期待的，好吧？第一，借着这个系列呢，让我们对整本的圣经有一个框架的认识和了解。请注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信主几十年，会被很多圣经经句拎出来某一节经文会哭得稀里哗啦，会特有感触，但是他对那一节圣经经文的理解其实是错的，因为放到上下文当中去理解的时候，那节圣经经文真的不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那所以圣经概论就有一个好处，它让我们可以以框架式的方式，以系统的方式，或者说是以一个主干的方式来了解这一卷书到底在讲什么。可能很多人读了很多遍路德记，从来没读懂过路德记，是有可能的。可能很多人读了十遍撒种的比喻，自以为自己知道了撒种的比喻，其实可能不是那个意思。而这一点，圣经概论就帮助我们来梳理这个真理的脉络和框架，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目的。但请注意，这一个目的只是我们的最基本的目的，我还期待说透过这一个扎根圣经系统的真理和真道的前提下，我需要挑战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一点恰恰有的时候是更重要的，就是将圣经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应用到人心的处境当中，应用到这个时代的场景当中，应用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圣经的理解也是对的，但是他其实不太会应用，就是说他读圣经的时候理解这段经文是对的，但是当他生活的时候却是错的，或者说是扭曲的，或者说是极端的，是偏激的，对不对？比如说信耶稣不能化妆啊，至少我认为这个应用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应用来？至少这里面有很多的脉络是可以思考的，对不对？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个系列的讲道呢，第一，我们明白真理；第二，我们应用真理。我们也借着这个系列讲道来帮助我们学习真道，操练在生命当中应用这些真理的时候，这个信仰就变成了又真又活的信仰。阿门。好，那既然我们从新约开始呢，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福音书的导论，然后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进入具体的经卷马太福音。福音书是什么？很多人会把福音书当成耶稣的传记来读，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它比较像，因为它记载了耶稣在地上这33年的言行举止，对不对？但是与现代通常我们所理解的传记不一样的是， 你有没有发现，人家福音书的作者从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打算对耶稣的整个33年的生平做全面细致的记载，你发现没有？你得了解人家记载的目的，就人家一开始耶稣在世33年的时间，福音书似乎只关注三件事，哪三件事呢？第一，耶稣降生的事。哎，你发现哈，福音书特关注耶稣降生的事，对不对？从降生然后直接中间跳了30年啊，当然你说12岁的圣殿当然是其中的一个特别的记载，但是基本上来讲是直接跳了30年的，没有哪一个传记作者这样记载的，对不对？没人会这样记载的。为什么呢？下一个重点就是他这3年出来的公开的服事，对不对？从他30岁出来服事到他钉十字架，这3年多的时间的公开服事，这是福音书记载的第二个重点。但我要提醒的是，其实呢，特别第三个重点，福音书的作者特别关注耶稣最后一周的事件，就是受难周。接下来我会提到最后一周占的篇幅相当的巨大，我现在就提好了。耶稣33年半在地上，对不对？如果平均下来，最后一周在他33年多只占多少？1/1000、1/1000的比例，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关于最后一周受难周的篇幅，马太福音28章当中有8章只记载最后一周，1/4，超过1/4的篇幅记载最后一周。马可福音16章有6章记载最后一周，超过1/3的篇幅聚焦在最后一周。路加福音23章有6章记载最后一周，超过了1/4的篇幅。约翰福音就更厉害，超过50%的篇幅只记载最后一周。你知道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划重点，意思是最后一周是重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最后一周是多么的重要。那这一个重要性帮助我们来看到底福音书这3件事为了说明什么呢？那我这样说吧，你去看这4卷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4卷福音书虽然篇幅不同，侧重点不同，或者角度不同，但是他们都在回答2个问题。每一卷福音书的前半部分是透过耶稣的神迹和教导来讲一件事。什么事呢？福音书的前半卷来讲耶稣的身份，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说了那么多得罪法利赛人的话，到底为了说明什么？为了说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所有福音书的前半卷都在告诉我们他的身份，就是他是谁。然后福音书的后半卷记载那么多事，都在说明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或者说就是救恩。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福音书只关注2个问题。一，耶稣是谁。如果你不认识耶稣是谁，福音就没有根基了。第二，他做了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福音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好，我再说一遍，耶稣是谁是关乎福音的根基，他做了什么是跟你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做了什么呢？救恩是跟你的关系。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这是福音的起头，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其实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在今天需要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回想。为什么？耶稣是神，神的儿子，弥赛亚，是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是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是神，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是主。哎，各位，今天基督徒生命当中、信仰当中的软弱、世俗化或者偏离圣经，不就在这里吗？把自己当王，把自己当主，把自己当神，自我崇拜，对不对？所以耶稣是谁很重要。第二，耶稣做了什么？救恩很重要，因为这个救恩要促使我们信心、信靠他和悔改。这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那两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哎，为什么使徒彼得特别强调说他只知道这件事儿？很简单，因为这件事几乎回答了所有的事儿。因为这件事，耶稣基督，哎，这个讲的是什么？耶稣的身份，对不对？耶稣是啊，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讲的是什么？耶稣的什么？做了什么？耶稣的工作就是钉十字架。你看，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工作。请注意，福音书的焦点不是耶稣的生平而已。我会发现今天很多人会觉得说福音书就是记载耶稣的生平，其实是错的。福音书的焦点是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但是我还是要提一句，退一步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历史事实，这是首要的。但是第二，他们，请注意，第二，他们都是要借着这些历史事实来传递真理的内容。所以让我给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其实福音书侧重于所有故事背后的真理或者神学主题。请注意，我知道很多人读福音书的故事的时候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这个故事当中学到了什么？你从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启发？你从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教训？你从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收获？哎，很多人常常这样问，对不对？是的，可以这样问。意思是福音书当中任何一个神迹，请注意哈，我要强调，福音书当中任何一个神迹，任何一个比喻，任何一段对话，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个故事情节，你读这些的时候，你必须问的是，透过这些，上帝要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哪个真理？我需要再说一遍，因为很重要。福音书当中任何一个神迹、一个比喻、一段对话、一个人物、一个故事情节，读的时候你必须问的是，这段故事、这个比喻、这段对话、这个人物、这个故事情节，上帝要透过这个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哪个真理？他的身份、他的属性、他的工作、他做了什么？你读到之后你才跟福音发生关系。你先不要立刻问我有哪些收获，我有哪些得着，我有哪些教训，我有哪些，就好像说首先说的是你一样。不不不，福音书首先说的不是你，福音书首先说的是啊，耶稣基督。因为你只有回答清楚了这个问题，你再提你有哪些收获，有哪些感动，哪些教训，哪些这个得着的时候，那个才有根基了，才会更加迸发出来那一个福音的力量。不然的话，如果你总结不出来说这个让你学习到关于耶稣的哪个真理，如果你没总结出来，你就告诉自己这段经文你没读懂。你一定要这样告诉自己，如果你发现不了说这段经文关于耶稣基督的哪个真理，就告诉自己说，我可能还没读懂那个故事，我可能还没读懂那个比喻，我可能还没读懂那段对话。至少让我们保持谦卑的态度说，我需要在这段经文上可能需要好好下点功夫。恐怕我们用十个童女的比喻说，你看五个上天堂五个下地狱，那明显没读懂呀。 恐怕我们读了浪子的故事就说，你看浪子回头金不换，很明显没读懂呀，就很明显没读懂，因为压根曲解了那段比喻的故事，那段比喻的真正的意思，并且曲解的相当的严重。因为当年文士和法利赛人得出的结论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让我提醒的是，我们其实是要遇见耶稣基督自己，而不是遇见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感受，或我们自己的那个情感。甚至我们也不是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古代人物而已，你看我们要效法彼得，人家耶稣一呼召他就舍了渔网，今天你能舍了那份工作吗？你做不到，对不对？效法彼得，哎，挺激励的，对不对？哦，这真挺激励的。哎，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千万别这个样子，我们要坚守信仰，我们不能像彼得那个样子。各位，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就真没读懂那段经文，就是完全没读懂的状态。但是所有这样读的人都以为自己读懂了，都绝对以为自己读懂了，这个才是最危险的呀。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你这样读的话，就是透过那段经文你遇见了自己而没有遇见耶稣，对不对？你其实是遇见了自己，或者你遇见了彼得，或者遇见了你想象当中的一个彼得，比较长得比较像雷锋，但是没遇见耶稣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约翰福音非常明确地点出了中心。福音书记载有一个目的，约翰福音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怎么样，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你读福音书的每一段，福音书的作者都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记这些事要叫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读了之后居然说你要好好的做，你肯定没读懂呀，因为人家压根都不是这个目的，对不对？这是福音书作者的第一个目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是你跟救恩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二个目的。好好做跟这两件事都没关，对不对？都没关啊！好好做是这两件事的果子，但是你直接跳到好好做就是越过了这两件事，这就是福音书的主旨。哎，是不是今天晚上讲完这个概论之后，你突然发现说你自以为最熟悉的福音书可能没读懂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会简要的梳理耶稣的生平。为了关注这个福音书呢，我们要非常快速的梳理耶稣的生平。在耶稣的身上主要有几个事件不断的快速的往前推进。第一，每一本福音书都宣告了耶稣是谁，你发现没有？开头的时候就宣告，马太一开头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谁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啊，大卫的子孙。路加一开头的时候就写明了给提阿菲罗书了写作的目的，对不对？然后马可和约翰一开场就说，哦，福音的起头太初有道，对不对？所以你发现福音书的作者好像一开始直接宣告他是谁。然后呢，你发现每一卷福音书好像呢都特别的以施洗约翰来开始记载。哎，你有没有困惑？这不是福音书吗？不是记载耶稣的吗？为什么要把首先指施洗约翰呢？很简单，因为他是为众人指出耶稣的那一位。或者我这样说吧，其实很简单了，施洗约翰是旧约指向弥赛亚的一个总结和圆满的记号。施洗约翰的话基本上就是给整个旧约做了一个句号，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因为他在告诉我们，新约跟旧约不是割裂的，耶稣来了就是应验旧约先知一切的预言，并且有一位先知，旧约先知预言的先知来了，来指出他 他来。然后呢，福音书也特别的强调耶稣的降生，对不对？哎，这一点很重要哈。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他却没有生在王宫里，他却生在了马槽里，连这个都有先知的预言，这个其实是应验了他的降生。然后呢，福音书开始跳到耶稣的公开的事工。哎，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哇，这个要跌倒很大一批人嘞！耶稣居然喝酒OK， 醉酒绝对是不对的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但是请注意，那段经文的意思不是要教导你好好喝酒啊，如果你这样读就读错了。因为我们看到头一个神迹是迦拿的婚宴上以水变酒，请注意，这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做了一个时代性的扭转，请注意，它是一个时代性的扭转。他在那里把旧约洁净的礼仪变为新约婚宴的开始。旧约人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请问，洁净。是的，要非弟兄告诉我们了，对吧？去会幕之前，这个祭司要洗八遍澡，八是虚指哈，反正就洗手、洗脸、洗脚、换衣服。如果摸了死尸，如果有这个有跟麻风病人接触，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就都不行，全部都是洁净的礼仪，对不对？这个洁净的礼仪告诉我们，人天然跟上帝之间那个隔阂是如此的深，只是为了告诉这个事儿，让人知道说，不借着献祭动物的流血，就压根没法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整个旧约把那个罪的绝望和深刻给我们表达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他来了呀，他来了就不是把绝望和深刻给你表达出来，他来了要把那个绝望和深刻给你扭转过来。因为他来了，所以婚宴怎么样？开始了。因为他来了，他要扭转那个绝望，扭转那一个隔绝，所以那一天洁净的水变成了婚宴的酒，并且是最好的酒，对不对？这就是那个神迹的意义。从那个神迹当中你得出结论要好好喝酒是错的因为压根跟那段经文没关系。从那个经文当中你得出结论不能喝酒也是错的，就因为那段经文压根讲的就不是这个事儿啊。接下来圣经记载耶稣跟尼哥底母之间的对话，对不对？他特别强调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法利赛人。哎，法利赛人就比较讲什么？洁净的礼仪。意思是那一个新时代，耶稣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幕布被耶稣给拉开了，但是一群活在旧时代的人还没进来，对不对？那群活在旧时代的人还没进来怎么办呢？他来找耶稣谈话，夜里来见耶稣。于是耶稣再一次的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说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不是又一次再一次拉开新时代的帷幕？所以你必须把这两段经文连在一起，因为它上下文就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这两段经文觉得压根不相干？我们是不是觉得压根不相干？但这两段经文有同一个主题，就是耶稣，第一，耶稣在迦南的婚宴上向人拉开新时代的帷幕；第二，耶稣向一个法利赛人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帷幕。他都在讲耶稣基督是谁，对不对？你发现没有？他终于讲到耶稣基督是谁了。但是你如果得出结论是能喝酒或不能喝酒，都在讲你是谁，你发现没有？福音书如果让你都看见自己是谁，你就还没读懂福音书，因为它只是在讲耶稣是谁。然后呢，再往后，接下来又记载一个事儿，耶稣在井旁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怎么样相遇，对不对？哎，我提一点很稀奇的一个事儿哈，你发现其实耶稣在夜里跟尼哥底母相见，耶稣在大白天 跟撒玛利亚妇人相见。这两件事如果颠倒过来，味道就变了。真的，哎，如果耶稣在大白天跟尼哥底母相见，会怎么样？会带来整个时代的核弹危机，绝对不亚于台海危机。因为尼哥底母在困惑寻求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对他个人性的提醒和提点。如果耶稣基督在夜里跟撒玛利亚妇人相见，怎么样？寡妇门前是非多，对不对？但是耶稣非常的有智慧，夜里遇见法利赛人，大白天遇见一个有五个丈夫的妇人，因为他既是重生的道路，又是解决一切干渴的活水。接下来呢，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开展的事工。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开始开展他的公开的事工，对不对？你知道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开始公开事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我们的想法是一呼百应，振臂一呼，然后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对不对？我告诉你们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在拿撒勒的会堂被拒绝。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玛利亚的儿子，他的姐妹们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是的，他家乡的人拒绝他。然后同时他在那里开始呼召门徒来跟随他。哎，为什么称门徒都是叫拿撒勒一党的人？因为耶稣呼召的门徒都是他的老乡。你看这个一听就是下里巴人，对不对？他的公司都不是跨国公司啊，都是他的老乡，都在加利利海边呼召彼得、安德烈、约翰、这个雅各等等这些人，对不对？但是你看哈，福音就是产生这两个果效，要么彻底的拒绝，要么完全的跟随，同时的出现。然后接下来在这个时间段呢，耶稣几乎重塑了犹太人对安息日的理解。这一件事情很重大，因为对安息日的理解就是整个犹太信仰的根基，或者说是整个律法主义的毒瘤的最核心。耶稣故意的重塑了对安息日的理解，他在安息日医治一个瘸腿的人，他允许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他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结果呢？结果人们就企图杀死他。哎，有一个很搞笑的事哈，耶稣曾经在安息日问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在安息日救命、害命、行善、作恶，哪一样是可以的呢？你知道众人的回答是什么？众人都默不作声。哎，什么叫默不作声？哎，这个问题问犹太人的三岁小孩子，他都知道正确答案。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是救人可以的，害人不可以；行善可以的，作恶不可以，对不对？但是他们之所以不回答，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正在安息日救人，正在安息日行善，但是他们反对耶稣救人，反对耶稣行善，所以他们不回答。于是接下来他们就出去商议怎么把他杀了。你看啊，他们反对耶稣在安息日行善，于是他们自己在安息日作恶；他们反对耶稣在安息日救人，于是他们自己在安息日害人，对不对？哇，这就显出来宗教的虚假了。但是这些人不被耶稣挑战，他们以为自己是对神热心；不被耶稣显出来，他们以为自己是对宗教真诚，但是他们的真诚被光真正照着的时候，就显出他的虚假和黑暗来。为了应对法利赛人的抵抗，于是他退到了加利利海，于是他登上了一座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登山宝训。他在那里又开始了新的阶段的事工。他在那里教导什么呢？哎，整个登山宝训教导什么？ 神国度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肯定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样子的。
哎，请注意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对比哈？它是有上下文的关系的。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他们遵行律法，不违背安息日，做那些事就是在彰显神的国度，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理解，对不对？但耶稣不这样认为。耶稣认为说，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悔改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就是在彰显神的国度。你发现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国度的理解是什么？是自己的行为。但是耶稣对这个神国度的宣告是什么？是那颗心的心。哦，又是一段跟前文对应起来的，对不对？所以福音书是有上下文的。我们如果不把这个上下文连在一起，我们可能就把它给人为的给割开了，那个整体的真理就显得那个宝贵度就隐藏了，对不对？哦，原来他跟法利赛人辩论完安息日，他自己开始打个样给你看看到底神国度是什么样，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样，是这个样啊。这就是他的登山宝训。因为登山宝训回答了一个问题，谁才能进神的国？请问这个问题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回答？他们的答案是，我们就能进神的国，至少税吏、妓女、罪人不能进神的国。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连吃饭都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人能进神的国，这大概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答案，对不对？但令人吃惊的是，耶稣的答案跟他们不一样。你们觉得谁能进神的国？有可能耶稣的答案跟你的答案也不一样。其实整个登山宝训，如果你通读下来，甚至耶稣认为没有人能靠自己进入神的国，连一个都没有。是的，耶稣的答案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进神的国。文士法利赛人不行，税吏妓女罪人也不行。因为整个犹太社会，法利赛人认为说行得好就能进神的国，但耶稣说有一颗新的心才能进神的国。但是你无法自己凭着自己有一颗新的心，对不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是，但是上帝是人心的主，他能够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才能进神的国。你看，还是跟耶稣有关系。如果哪段经文你读出来说跟耶稣没有关系就可以应用，你一定误解了那段经文的意思。至少福音书当中作者非常明确地点出这一点来。所以接下来当人们拒绝了他关于神的国的教导，对不对？然后呢，是的，登山宝训的教导当时的人撇嘴摇头。于是接下来他开始以比喻的方式来解释神国的奥秘。哎，接下来又进入另外一个大块，对不对？耶稣关于神国的一系列的比喻，我今天晚上没有办法一一陈述，但是呢，我们至少提几个。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道落在不同的心田上，不同的土壤上，有不同的结果，这个是对人心的真正的光景的描述，这是理解神国的关键。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有听过我讲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再回重温那段经文。那段经文，我认为很多人几十年了没真正读懂过。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你觉得你读懂了，有可能就是前三种心田；你觉得你没读懂，很有可能就是第四种心田。因为主让那些真正谦卑自己的人，真正觉得自己无有的人，觉得自己真不明白真理需要神光照的人，就是真正的好心田。然后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个国度怎么样？有战争，仇敌环伺，有假信徒。哎，各位，这个很刺激的。耶稣的意思换成今天晚上的话说，我们中间有假信徒。哎，是不是这个意思？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嘛，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这么刺激。
哎，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教会有真基督徒，有假基督徒，这个话不刺激的。我们都承认每一间教会有真基督徒，也有假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在理性上都承认，我们在神学上都认同这个结论，但是你得说的具体一点，事实上我们教会就有真基督徒，也有假基督徒，这个才刺激。这个要提醒每一个假基督徒，你要来开始梳理查验审查自己的信仰了，你到底是不是那个败子。但是通常败子都不认为自己是败子，这就显出他真是败子来，除非圣灵大能的光照临到他，并且他告诉我们败子和麦子一直会一同生长，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才可怕啊。如果你在今天晚上就显出来我们中间有13个败子，哇，这13个人今晚就不用睡觉了，对不对？啊，我跟刘牧也不用回去了，那我们今天晚上除了读经祷告唱诗什么事不用干了，那行，对不对？但可悲的是这13个人不知道啊，我跟刘牧也不知道啊，这就是信仰的那个重要性啊，信仰的危机存亡之秋的迫切感，就意味着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审查自己的哦，这个国度的征战。并且他在讲到这个败子和麦子的比喻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他把他的国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是透过呼召人如同光一样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因为败子被麦子也环绕。然后芥菜种的比喻告诉我们，今天天国虽然像芥菜种一样毫不起眼，各位，我们临沂恩约归正教会在临沂地区是不是像芥菜种一样毫不起眼？比起政府大楼来，是不是显得毫不起眼？虽然我们刚刚装修完会堂显得很漂亮，但是其实毫不起眼，连提都提不上，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有一天我们要充满全地。是的，各国各族各邦万溪万口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这就是他国度的奥秘。然后面教的比喻告诉我们，一个国度的成长是会影响这个世界的，而不仅仅是自得其乐。是的，要影响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教会在临沂地区存在了10年、20年、30年、50年之后，对周围的世界一点都没有影响，我们要悔改。你必然要影响这个世界。最后，为的免得我们灰心失望、犹疑不定，他讲了天国宝藏的比喻。你前面几个比喻听完之后还是挺压力挺大的，对不对？最后他讲了天国宝藏的比喻，他向我们保证说，这个国度虽然有的时候渺小，虽然有的时候有征战，虽然有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败子麦子，但是这个国度无比宝贵，值得我们变卖一切啊，所有的拿来换它。这就是讲这个国度的价值，对不对？哎，你发现没有，这一系列的比喻是一脉相承的。那你读这些比喻的时候千万不要割裂开读，它其实是一个比喻，几个比喻讲的是一个事儿。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国度已经到来，但是并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个样子，就好像弥赛亚来的那一天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一样，他没有降生在王宫里，他降生在了码头里。神的国多么荣耀，但是却筚路蓝缕，它里面充满了眼泪，充满了挣扎，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艰难，但是可以保证的是它终将得胜，它必要得胜。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耶稣讲国度的比喻的这段时间，他开始讲了几个神迹，他医治了瘫痪的病人，他医治了那个摸他衣裳穗子的女人，他叫雅鲁的女儿复活，他医好了瞎眼的和哑巴。
哎，你说这个国度的人大概都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就是卑微的、软弱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露体的。为什么？很简单，通常这样的人才会对自己绝望。CEO 不太容易对自己绝望，所以就很骄傲，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主，因为他把自己当主。但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心更柔软一点？是的。然后呢，接下来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周边的事工。离开加利利之后，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这很明显重复了旧约摩西用玛拿喂饱了以色列人40年，这是一个重复，但是同时又超越了那个神迹。为什么？因为当年那个神迹吃的还会怎么样？还会再饿，还会死，但是你们吃了我这个生命的粮就永远不死。他既是重复那个神迹，又是超越那个神迹。我再多说一点哈，几乎福音书当中每一个神迹你都能从旧约当中找到一个原型，但是福音书当中记载的每一个神迹同一既是重复那个神迹又是超越那个神迹。因为基督既是先知又是先知的主，因为基督既是大卫那样的君王又是大卫的王，因为基督既是亚伦那样的祭司又是超越亚伦的麦基洗德那样的祭司。所以福音书当中的每一个神迹既 copy 旧约的神迹又超越旧约的神迹，这又是一个思路，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一点。然后接下来福音书记载彼得认出了耶稣的身份，哇，千呼万唤使出来，终于，你看彼得多迟钝哈，先别忙着说彼得迟钝，我们有的时候比彼得更迟钝，对不对？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明明有那么多的真理恩典，牧师每一个主日讲道，我们读经祷告，对耶稣的认识还是那么的偏差和扭曲，所以不要那么快的看不起彼得。彼得做出了他的信仰告白，说耶稣是基督，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耶稣后半段的事工。一旦彼得认出了他的身份，一旦彼得宣告出了他的身份，他就开始做跟这个身份相关的事了。于是他开始在后期在犹大地区的事工，他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开始在犹大地区做很多的教导事工和规划，然后最后就进入了受难周。我们刚才说了，福音书的作者把他们的叙述的重点放在了最后一周上。福音书如果像一部电影的话，那么到这个时刻，前面好像快进的电影，这里就是这个 0.5 倍速的，前面是2倍速的，这里就是 0.5 倍速的。然后福音书的作者全神贯注地让我们聚焦最后一周。为什么？因为最后一周是整个国度的基础，也是我们救恩的根源。最后一周记载他进入了耶路撒冷，像君王一样进入了耶路撒冷，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又再一次的 copy 了旧约？当年大卫王打败歌利亚之后，妇女们欢呼着他进入了大卫的城。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医病赶鬼行神迹，最后骑着驴驹，众人高呼何撒那，进入了大卫的城，对不对？但是他的命运跟大卫也如出一辙。大卫进了城之后，扫罗就要逼迫他，他进了城之后，那些欢呼他何撒那何撒那的人几天之后就欢呼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其实是同一批人。是的，几天前欢呼何撒那的人，几天之后呼喊钉他上十字架的人是同一批人。他君临自己的城，但是他这次却没有招兵买马，而是和门徒过逾越节，而是洗门徒的脚， 然后预言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然后他来到克西马尼园，他祈求父撤去这杯，但他顺服父。然后他被出卖，被逮捕，被鞭打，被审判，没有等待，没有上诉，立刻被带走，钉在十字架上，在哥哥他山上，钉子扎入他的手和脚。那一天，天地变色，磐石崩裂，正午的时候，黑暗降临大地。为什么？很简单，整个宇宙的王居然被如此的冤杀，并且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而福音书没有结束在这里，福音书还在继续，因为福音在继续。七日的头一日的早晨，阳光降临这个大地，曾经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些妇女去坟墓。各位，他们去坟墓是想干什么的？是盼望说，哎呀，主之前曾经预言说他第三天要复活，我们看他有没有复活，是这样的吗？不是的，他们是去膏耶稣的身体，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复活，对不对？但是请注意哦，耶稣说他第三天要复活，不是讲了一次两次，是讲了三次，重要的是说三遍，对刚硬的人三遍也没用。但是这就显明我们真需要福音呀。如果人那么容易相信，就显得恩典不是恩典。我们就是刚硬的人，我们就是小心的人，我们就是心不开通的人。但是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他把平安带过来，因为他得胜了十字架的咒诅，就打进入了另外一边，就是荣耀的得胜。阿们。这就是福音书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盼望我们借着福音书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来更深的认识他。为什么需要四本福音书？难道一本不够吗？为什么需要四本福音书？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因为耶稣所做的对我们的信仰至关重要，所以重要的事说四遍。事实上，其实真的是哈，就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因为福音太丰富了，福音太深邃了，福音太伟大了，它需要透过四个不同的角度切进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四个不同的视角反反复复的说，因为四卷福音书每一卷都有不同的重点，它透过不同的重点来让我们理解福音的丰富，因为它要让我们知道信仰如此的宝贵。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因为基督信仰是一个历史真实性的信仰，就是它是真的，而四卷福音书互相佐证它的真实性，就它首先是真的。我们的信仰是基于历史性的事实，而不是基于一个概念，一个哲学理念而已，它是事实。正如使徒保罗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整个信仰就是愚蠢的，就是糟糕的，就是无用的，还不如躺在家里睡大觉。所以上帝使用四卷福音书来阐述这个历史的真实，来加添我们的信心。第三，用四卷福音书帮助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需要聚焦耶稣基督。我们通过观察他所做的，聆听他所说的，来认识他，来敬拜他，来爱他。所以呢，让我这样来总结，福音书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那里去。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没有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那里去，你就告诉自己，我还没读懂。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 你的话语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有荣耀。愿这丰富的大光来照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认识真理，也来就近真理，使我们在真理的光中得以见到更多的光，使我们在真理的光中得以见到你恩典丰富的荣耀，使我们因为就近你、亲近你而得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可以有十分钟的问答环节，大家珍惜时间。同工可以帮忙递话筒，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举手示意。
我通过就是您讲的这个福音书哈，我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所做的很多神迹都在回应甚至他自己的生平都在回应旧约的预言。
是
就是按照你所说的，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福音书其实是旧约的预言的实现。
是的，
并且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超越了原来预言的那个就是就相当于就是他行的神迹超越了旧约的神迹来显出来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君王。
是，
就是用这个来理解，就是福音书其实也可以是旧约当中那些预言的实现，并且超越了之前预言的狭隘。
预言没有狭隘
啊，
只不过旧约的人没有办法明白旧约的预言何等的丰富，当时的人包括摩西包括众先知包括以色列人，你知道他们的盼望就在于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婴孩，有一位以马内利降生，要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这是他们能理解的程度。但是没想到是这样一位弥赛亚，是这样一位婴孩，是这样一位以马内利，原来是以为我们受苦的方式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其实人家旧约的先知没说错，只不过按照我们狭隘的理解，我们以为说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是超出了我们的以固有的那个理解的样子而已。确确实实在这一点上来讲呢，如果不透过新约看旧约，旧约很多地方确实是没有那么明晰的。所以读圣经有一个观点叫做后见之明。什么叫后见之明呢？就是透过后来所发生的新约的事件去看先前的旧约的时候，那个旧约就更明白了啊，这就叫后见之明。对，
好，谢谢，
感谢主。还有没有？
曹传道，请问那个，如果说我们如果我是败子的话，我可不可以自己鉴定一下？谢谢。
好，非常好的问题。你知道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目的就是这个，讲败子麦子的比喻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让人知道神国度的那个真正的好土地是这个，真正的败子麦子的状况是这个，其实就带来一个，你知道对那个比喻最好的个人性的回应是什么？就是我到底是哪种土地，我到底是败子还是麦子，这是对那个比喻最好的个人性的回应。但是很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听完那个比喻就会觉得说，那个不常来聚会的张弟兄肯定是败子，那个天天跟我吵架的我的那个妻子肯定是第二种土地，那个就是糟糕的回应。但是这个回应是对的，但是请问我如何来查验自己是败子和麦子呢？其实呢，圣经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用来查验的方式。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说， 一个神的儿女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对不对？那有圣灵的内住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生命的改变，用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查验。第二呢，圣经又说呢，那什么人得永生呢？信耶稣基督的人，接纳他的人，接待他的人就有永生。那么我们就可以问自己，我是不是真信他？哎，这个做不了假的，自己问自己的这个事儿，我到底信不信那些圣经的真理，并且我愿不愿意接纳那些圣经的真理，我愿不愿意降服那些圣经的真理，这个做不了假的。自己是不是信，自己有没有悔改的那个新生命，因为那个新生命是跟悔改伴随在一起的嘛。所以呢，我会认为说坚决不要用外在的宗教仪式来查验，我一天读圣经八章，我一天祷告三个小时，我十一奉献超过了，我每周都来聚会，我每周都来团契，我爸爸还是牧师，这些全部都是外在的，不能保证你是真正的麦子。但是你问自己是不是真信，里面有没有真悔改的那个记号，有没有生命更新的样式，这个是查验的本质。所以呢，用微敏信条的话说，就是信心与悔改是与救恩相伴的美德，所以我们就要查验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与这个救恩相伴的美德。什么叫与救恩相伴？就是有这两样，它伴随的，它是这两样是伴随啊救恩的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也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查验的，并且我会认为说一个真基督徒做这样查验的时候，与我们的信仰灵性都是有莫大的益处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基督徒，就是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做这种查验就是你真正寻求信仰的开始，就是你真诚的对待信仰的开始。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做这种查验就是你生命真正成长的开始，就是你生命真正复兴的开始，就是你生命真正开始结出圣灵果子的开始。所以清教徒的牧师常常用这两样来挑战每一个坐在下面的会众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两样适合每一个人。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查验这两样是你真正寻求信仰的开始；如果你是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查验这两样是你开始成长的开始。我想这就是我的回应，感谢主。好，我们还可以有一位，好，樊弟兄，先请樊弟兄。
我想问一下，就是迦南婚宴那个，他的母亲说，让他告诉耶稣，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到，但是还没到，为什么耶稣也继续行这个事情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耶稣施洗约翰刚才说的是旧约时代的结束那个记号，然后迦南婚宴是这个第一旧约洁净礼仪的
新约序幕的拉开
他这一块从经文哪一块具体的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我这块还
这个是一个解经的结论
啊，
不是，是把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去对观去对照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解经的结论啊。因为很明显施洗约翰总结了旧约先知的预言，这个是能看得出来的，对不对？并且耶稣也是说他是开路的先锋，是指出耶稣的那一位来，而先知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指出弥赛亚来，对不对？这是先知最重要的功能，指出弥赛亚来。而施洗约翰一生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指出耶稣来，所以我说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总结了旧约先知的工作。而迦南婚宴确确实实是一个新的神迹，为什么呢？新的序幕，为什么？因为行完这个神迹之后，人家作者使徒约翰本身给这个神迹做了一个话外音的点睛之笔的评述，你发现没有？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哟。他的评述是什么？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然后呢，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你知道这个神迹开始把他的一个新的身份彰显出来， 新的时代序幕彰显出来，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啊，这就是那个原因。对，好，还有一个，好啊，好，有一个纸质版的，我先来读他的问题。问题：信了主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而不是让你怎么做？信了主也让你怎么做？我想你们应该不会误会说信了主可以什么都不做吧？应该不会这样误会，因为我那一段的重点在哪里？哎，你知道读者意图有的时候很严重的吧？如果完全按圣经的教导，会跌倒而且做不到。哎，认识到自己做不到是寻求信仰的开始。做不到之后不是跌倒，做不到之后是投奔到十字架那里去，而不是说做不到，反正做不到了我就倒在那里吧。不是的，恰恰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要促使我们投奔主基督呀。如果做到了，你就不需要主基督了，你就需要你来做主就可以了，对不对？好，但什么都不做又不像个信主的，该如何平衡信心与行为？其实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平衡，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我们要平衡信心与行为，不是平衡的，不是说像跷跷板一样，我强调信心就没有行为，强调行为就没有信心，不是的，压根这个模式都不是的。在整本圣经当中，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一个跷跷板，它反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意思是同时存在，只要你有信心就必然会带出行为，而你带出的行为能够显明你里面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呢，我想这个问题本身有点结构性的偏差，我会觉得说呢，真正需要的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并且因着认识他而生命在他那里得着根基性的扭转。然后你需要做的不是信心和行为的平衡，你需要做的是查验自己是不是真信，并且有了信心之后，你是在生活当中如何把你的信心彰显出来，来把你的信心体现出来。所以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说好像做不到就跌倒，做不到是显明我们生命的本相，需要依靠主，依靠了主之后你就才有力量去更好的前行。 OK， 这是我的一点简单的回应，求主来带领我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阿门。